为啥更的就是要频繁的，主要是吧，我打算以后的节奏就是想起来就整，可能呢这段时间长达一个多礼拜都没更，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天天更。今天为啥得更呢？因为今天孙老板没在家，他要搁家呢我就录不下去。为啥呢？因为上学前就昨天讲了我们这几个人物啊，上学的时候在孙老板眼里我们这些人呢就全都是傻逼，唯独的区别呢就是有的是大傻逼，有的是小傻逼。然后由于我呢可能这个相貌比较出众吧，就多少能往回揽点分啊，然后他如果回来就听我说的一些傻逼事儿呢，他就他会非常影响我的状态，影响我的状态。基本上就这样啊。然后再一个友情提示，以后这个节目呢就不要给孩子听了啊，就不要给孩子听了。来吧，开始。首先呢，我今天是有感而发，我去上午去了一趟吉林大学，然后在他食堂吃了点饭，价格挺美丽，排骨炖土豆才6块钱。我就回想起我们上学，我们上学那个时候跟同年龄段的啊同时期的所有的学生比，我们吃饭简直太幸福了。我们寝室，因为那个当时呢我们食堂午餐厅打饭的全都是年轻的小老妹儿，比我们估计也就大差不差那么3-2岁，也就那样吧，大个3-2岁或者是同龄的。我们就派出了阿达，也不是派出了，他这本身不就是社交恐怖分子吗？他呢这个长得特别像年轻的时候佟大为，当时那时候他还没发胖，挺精神的，挺帅气的一个小伙，然后再加上言谈举止极其轻浮，极其轻浮，朋友们，那轻浮的程度就是这正常人没那样的。他呢就打入食堂内部，跟这几个老妹儿呢关系处的都挺好，互相也都加了 QQ， 那前没有微信呢，就加了 QQ， 然后有的时候还一起跟他们去网吧，他们玩那个叫啥玩意儿啊，就女孩都玩那个撇弹珠，几个颜色一起嘣消除了，哗哗哗哗，那个轮盘的那个叫啥玩意儿，爱啥啥吧，爱啥啥。他天天就陪人玩，然后那个这个时不时的给你买2瓶汽水，完了主要是语言的这个 buff 极高，康康就给这几个大概是拿下了2-3个食堂老妹儿。我这个拿下不是那种拿下啊，就是关系处得很好，没有实质意义上拿下。从那以后我们再去食堂打饭，那时还用那个饭卡，我记得红烧排骨就纯排骨啊，纯小金排是8块钱，是整个食堂里最贵的菜，烧茄子才一块，烧茄子地三鲜都是1.6块的菜，麻辣豆腐是5毛钱的菜，那个基本上就这么几个档吧。3块钱的菜呢都是什么香辣肉丝啊什么什么玩意儿。我们基本上就是派出阿达自己一个人，他端2个饭盘子，我们一般就是4个人吃饭，我阿达李爽还有阿祖，何老德呢由于他是这个他比较奇怪嘛，比较闷骚，他有的时候总出去聊闲去，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阿当吧，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带的，他烦人嘛，他就总是那个狐假虎威烦人。阿木呢自己独立成派，所以吃饭经常就是4个。再一个我们食堂那个座儿就是4人座，那没办法，就我们4个一起吃。派出阿达拿着我们4个人就用1个饭卡啊，然后大家就往里存钱，一般就是天天在一起吃饭，没有基本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所以我们就用1个饭卡，完了这个往里存点钱。阿达端2个饭盘啊，我们4个人用2个饭盘，左边饭盘打杠尖一下大米饭，右边饭盘什么红烧排骨啊，什么鸡块儿啊，什么这个鱼香肉丝儿啊，什么什么烧茄子啊，就这几个菜给你打的满满满满的，这一盘子刷卡1块，要什么1块。我们大概持续这种非常疯狂的这个食堂 VIP 阶段，大概也就持续了1个学期啊，准确说不到1个学期， 因为在前面打连连还得一段时间呢，后来被发现了就是又一段时间呢，也就半个学期吧，半个学期。阿达打连连打成功之后，我们享受一块钱可以畅吃食堂，一直持续到期末的时候被举报了。我分析是被谁举报呢？这不是这两个老妹儿就给我们打吧，一块钱就一打，一块钱一打。学生可能不会举报，同学他也不明白咋事儿啊，是吧？但是窗口里面的其他老妹儿可眼睁睁瞅着呢，知道咋事儿啊？他说：“你凭啥就能跟那个我们当时称为那啥嘛 F 四嘛？”他说：“你凭啥就能跟 F 四啊关系整那么好啊？整了半天，你他妈那啥？”在这块假公济私啊，在这块给他们开小灶，完了就给他点了，应该是给那老妹儿点了。因为啥？就那个老妹儿跟阿达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网吧，咱们网吧打完游戏完就说，就大致是那意思，说哎呀，认识你们真开心，咋咋地。然后那个反正咱以后有 QQ 就常联系。第二天那个老妹儿就没在食堂里见到过了啊。老妹儿只是一个双引号代名词，但是我感觉她应该比我们能大个三岁两岁的吧。嗯，她觉得这帮小弟弟还是挺好的，到底是这个阿达小弟弟好还是阿达好，就是反正她觉得小弟弟挺好，那就不多的这个其他的描述了啊。那一段时间在食堂简直了，太爽了。食堂其实发生挺多故事，比如说阿祖说他从小吃虎骨吃人参，灵芝好像也吃过，那个马舌子泡的那个药就是枸杞，就这些个玩意儿，雄壮之物啊，成天吃，像吃大米饭似的哐哐造。然后呢，那个他有的时候话说的特别大，他有一次在食堂我们就聊天，他确实挺能吃啊，这个是真的，特别能吃，食量很大啊。他在那个食堂就放下豪言说，就咱食堂这个鸡腿括弧啊，我先说一下，介绍一下我们食堂当时那个鸡腿，那个鸡腿是带拐脖的，而不是说现在这个小鸡腿，只是一个，它是连同着鸡的大腿胯骨轴子那块一个拐脖的鸡腿。当时食堂是卖4.5块一个，挺便宜的。阿祖说，我呀这两年啊还不咋能吃，这玩意儿就是你一说就上劲儿嘛。你说哎呦，阿祖你真能吃，你这食量太行了。我们那时候上学就是看谁吃饭多谁尿性，谁吃饭多的谁厉害，谁吃点猫食我们都看不起。确实那时候也能吃，我那时候都半斤饭打底儿，然后那个菜什么都杠尖也便宜，那时候1块钱嘛。啊，就后来1块钱老妹儿那个被开除了之后也其实不贵，早晨起来吃包子，我们食堂那个胡萝卜牛肉馅的包子2毛钱一个，我吃5个包子1块钱，粥不要钱，早上1块钱完事儿。中午呢，一个烧茄子，一个麻辣豆腐，两个菜加一起2块1毛钱啊，再来个2两饭，我要2两饭其实打都吃不了，老多了，杠尖一下子，哎，2块2毛钱，中午饭就完事儿了。晚上饭一般来个肉的呀，来个啥的，有个3-4块钱4-5块钱也完事儿。那前生活特别幸福，物价贼好，那时候麻辣烫才3块钱。我再说那个阿祖就是怎么跟我们吹牛逼，说就这个鸡腿，咱食堂这个鸡腿我这两年是不行了，我搁珲春的时候就这鸡腿我能吃50个。当时李爽就拍桌站起来了，他就李爽这人嘛，他就抓你话霸能力贼强，啪一拍桌子，不用你吃50，你吃20就行，你要是20个都吃了了，这个鸡腿我买啊，4.5块一个，20个90块钱啊，我负责买。然后呢，这个你不用吃50个，如果说你没吃了，你剩下了这90块钱你自己掏，然后剩下鸡腿大家吃。我们那我们看热闹的，那有鸡腿吃当然好了，说这个时候就不能给李爽叫好了，因为啥呢？因为我们新明镜谁好人能吃20个鸡腿，我们这时候就得给阿祖叫好，阿祖牛逼，阿祖来一个，阿祖，哎呀，一个人给阿祖叫，架那会儿了，哎呀，20个了了的，我都能吃50，完上窗口就打鸡腿，正常，朋友们是没有那么多鸡腿的，这个食堂呢也就做几十个鸡腿，那还有别人买呢，是不是？我们去前大概是剩了十八个鸡腿那样， 后来又给他加两个鸡脖子，加了几个鸡脖子，就我们端了好几盘子，给全校的食堂人都瞅懵了。就是其实挺壮观的，就是那个鸡腿大嘛，一个盘子顶上至多也就能摆五六个啊，我们是端的三四个盘子全是鸡腿，就很壮观很壮观。摆那会儿阿祖开始吃，阿祖该说不说挺厉害，那个大拐脖鸡腿他吃了三个半，三个半，说实在不行了，然后我们就挺开心嘛，他上食堂就把这个账给结了。结完了之后，那正好是冬天嘛，我们把这个鸡腿拿回寝室，分装成塑料袋，用有阳台啊，直接在阳台窗户咵往外一挂就冻上了。那段时间就是一喝酒，晚上回来一喝酒都是什么，得是下午决定要喝酒吃鸡腿，你天天吃，朋友们天天吃也腻疼啊。比如说今天晚上咱那个寝室喝酒就吃鸡腿吧，没钱了，也买不了啥，中午的时候就得把鸡腿从那个窗户外面啊拎进来两个，放到暖气上给它腾热乎腾化它，然后到晚上了它也那个化了也热热乎了，哗哗就开始吃喝那些鸡腿。我们光吃那些鸡腿吃了且吃了一阵子呢，你挺壮观，那十好几个鸡腿往那个窗外头一挂，挺过瘾的。完冬天就结合冬天啊，说说经济上的事儿吧啊，上学的那个年代，我是83年生人，哎，对，准确不能这么说，我是零三年上的学嘛，一个月我生活费大概500块钱就足足够了。而且因为我们吃饭便宜嘛，刚才我描述了吃饭，那有1块钱老妹儿那时候那更猛了，我们吃饭比较便宜，所以就是你想要生活，它能折射出跟现在我们生活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没有特别高的那种物质上的欲望的话，人很好活。而说东北现在啊，这个啥也不好弄啊，啥也不好干呢、啊，机会也少啊啥的。但你如果没有那么过高的说追求或者要求，反倒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对，很安逸，哎，就主打一个无所屌呗，哎，能咋的，就是主打一个能咋的。如果你就单纯的我就在学校生活就行了，真的成本非常非常低，恐怕一个月有个200块钱就够活了够活了，其他剩下的钱你还能买点这买点那玩一玩，是不是、啊、喝点酒。说那个时候我们喝酒啊，啤酒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消费，因为啤酒贵，然后呢它迷糊的还慢。你像我们那一般一个人平均得喝个5-6磅6-7磅的才能上状态，那一下多钱呢。后来我就还是喝白酒吧，白酒这玩意儿便宜，完了主要是上劲儿快啊，你喝一会儿就迷糊了，就开始了，爽了。所以你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吃请的时候，我们才会疯狂的喝啤酒。要不那盏就基本上搁寝室就是一瓶那啥红星二锅头，一个红星二锅头整点鸡腿，或者那个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上那个学校楼下有一家老韩头，他呢很多同学买那个鸡骨架，他都把鸡屁股薅下来，然后我们就留着鸡屁股嘛，因为喝白酒吃鸡屁股，哎，还挺对路，那把油油腻腻的，我们经常是上老汉头那儿买一个鸡骨架。为啥说买一个鸡骨架不直接买鸡屁股呢？你直接买鸡屁股是属于购买行为啊，但是买一个鸡骨架就可以管他要一些鸡屁股，这属于馈赠行为啊。一买一搭嘛，一买一搭。当时我们非常有经济头脑，因为阿达嘛，阿达这个人他经济头脑非常活泛。一会儿给大家再讲一讲那个我们两个出去在卖鱼之前这个小淘金的事儿啊。你就经常是买一个鸡骨架，然后呢再拎他一兜鸡屁股回到寝室，一瓶那个红星二锅头就开始了啊，吹天南海北的吹，然后打扑克玩。就啥时候给他一瓶炫了，啥时候拉倒。基本上白酒呢也就两三，那时候大家喝白酒都不行，也就一都拿瓶盖喝，一瓶盖一瓶盖的。后来喝白酒酒量呢稍微上学那时候非常一般，水平非常一般。 那个比较爽的一次吃请是吃我们导员的请。我们整个他好像他管了几个班，一个班两个班啊，他就管两个班，我们班和我们隔壁寝的那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那个班。他们寝室吧这个卫生情况就好一些，因为啥呀，因为他们寝室长那个和他的这个同寝的这帮人吧关系整的还不错，就大家伙呢都能伸伸手劳动一下子。但他们寝室人真不是啥干净人，我先说他们寝的那个大江啊，我说吃请的事大家帮我记得啊，一会儿还没说完，我这中间插点别的事。他们寝室这几个人都不是啥干净人，但是屋里收拾还挺干净，因为他相对来说吧听老师话一些，是属于比较乖的学生嘛。老师说你们这个卫生得搞好，然后我能有那个奖金，然后他们就搞卫生。先说他们寝大江，他呢是一个篮球人啊，天天打篮球，他的偶像就是科比布莱恩。那个他是打球是什么类型的呢？好像应该是学过。他的运球吧不花哨，但是就是节奏非常好，不像我们就是打那个散场的啊，这个所谓的接球啊接头呢，都是一股子一股运球，夸夸夸下一股一股蹭蹭往前往后。他的那个呢就是有节奏，有被打，有什么什么这那投篮呢也是。他投篮特别像那个姿势，像那个谁，其实还挺好看的。他投篮一点都不像那个科比，他投篮像那个麦迪啊，然后手就很往后唰能撇出去，个儿也挺高，1.85米左右，天天打篮球，天天穿那个篮球鞋，就是他们寝室没法带人，就是他那个鞋啊，一走道你都能听着，就那里面那汗，哎我去，他们寝室那个味儿，他就我们说那个袜子撇墙顶能粘住。就是他的袜子，他那个袜子撇墙顶粘住，第二天从墙上揭下来之后就能杀人，真的特别快，切土豆啥都没问题，削铁如泥，就硬了，硬了之后掰一掰，啪还起灰，哎，然后往床头砰砰砰砸一砸，就给砸开了之后接着窜，就盘他，这是一号。还有一号啥呢？他们寝室有一个帅小伙，就是不是一般帅那种帅小伙，特别像陈冠希，长得跟陈冠希特别像，头型也很像，是梅河口人，我想想我管他叫啥呢，就叫阔爷吧，阔爷。每天穿的流光水滑，小白衬衫啊，然后这个 小蓝裤啊，反正就整得贼清新，但是呢不洗脖子啊，不洗澡，他脸皮肤非常白，脸呢是得洗完，从脸这个下巴颏往下的一会儿就雀黑啊，那衬衣一天就得一换，就是反正就是换那个干净衣服多，就干净自己啊，不是还不是就干净自己，就干净外表啊，别的都哪老卖的了。剩下几个人什么大鹏啊，车轴冠希，对，车轴冠希，像他们还有大鹏啊，哎呀那就造的皮儿片的，还有阿超长得特别特别像雷锋同志，真的，我一直都对他特别好，就是因为他长得就带着那种善良淳朴那种 man 劲儿，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次我给他讲一个题，我说那个给你三个杯子，一个是三升的，一个是五升的，一个还是几升的，你怎么给它折折折能兑出一个四升的水，然后那不是一道数学题吗？他呢就回寝室开始折，第二天早上大概4点多钟上不寝室咣咣敲门，老爷子我折出来了，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特别好，但是卫生就那么回事吧，卫生那么回事。然后那个，哎呀，他们寝室还有谁？还有涛哥，他们寝室涛哥是一个，自诩是赤木刚宪的这么一号人物，啊，人高马大，打篮球也打篮球，就是禁区里面被打别的不会，就是被打，贼膀贼壮，什么身上那家伙，现在了不起，现在搁北京干那个影视呢，特别厉害，不是黄子韬啊，不是黄子韬。黄子韬被打也打不动，我想想，还有他们寝室还有个猴啊，小猴，小猴呢， 没有太多的亮点啊，这但是以后有他的故事，就是因为他身体特别灵活嘛，以后会有他的故事，就是磨粑粑的故事的时候会讲到他。他们寝室呢卫生收拾就比较好，能拿到红旗寝。女生寝室就不用说了，女生寝室面上的咋也过得去，也能得到红旗寝，两个都能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班我们导员管的这两个班里面的四个寝室啊，只有我们寝室卫生不达标，于是呢他拿不到这个红就是全部红旗大满贯，就拿到这个大满贯呢，他说他有奖金。然后有一天呢他跟他，因为我们这几个人吧，如果是群龙有首这种队伍就比较好拿捏，我直接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就完事了，是吧？直接给你们寝室老大整过来，就说哎呀我跟你谈咋咋地咋地，给你一些恩惠也好啊，说给你一些利诱也好啊，反正给你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你帮我达成率领你们寝室怎么非常好搞定。但是我们寝室当时吧，他不叫群龙无首，是几条龙盘踞在一起，根本没有说谁是头谁是咋地。然后再加上我们呢又比较和，你看我们四个人用一个饭卡，我们又比较和，我们呢又就很傻逼，就是用孙老板话，就一帮疯子，就疯子陆续的疯子事儿逐渐透，所以我们就属于像铁板一块。你这铁板一块你咋撼动啊？就找我们几个，找谁他发现找寝室长，寝室长代表不了我们，完了找我们呢，这个我们谁也无法代表彼此，我们就得集体的那个谈话，坐在一桌上谈话。老师就说了，说你看就你们一个寝室这样事的，然后我拿不着那个奖金。当时我们反应非常快，拿不着拿不着呗，跟我们啥关系啊，是吧？那是奖金，那是给你的，又不是给我们的，我们是吧，那个这好好整呗，好好整呗。老师一听啊，明白了，换套路了。他说那啥吧，这么个情况，你看吧，就是这个奖金呢，如果我不拿，我其实也无所缴费啊。当然他没这么说，我也无所谓，但是呢这钱不就是学校的了吗？但如果说就差你们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得了，我拿到这个钱了呢，我说拿到这个钱能咋的，我可以拿这个钱请你们吃饭，我说妥了，没问题，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告诉其他班的那个其他寝室同学。老师说没问题，放心的，了了的，这个事儿就咱们之间的秘密。我说欧了，回去之后我们就开始收拾。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奖金发多少就按照这奖金吃，他说大概呢估计也就是个二三百块钱，当年啊二三百块钱就是我们这几个大伙那吃的得相当贵了。我们回寝室，当时我们寝室的这个卫生状态跟大家形容一下，寝室里面四个上下铺的床，八人寝嘛，有一个阳台啊，阳台是开门独立能出去，然后呢室内有卫生间，这个是很牛的啊，室内有两个卫生间，两个坑位，以及三个洗手池子啊，然后那个三个洗手池子底下有个大红桶，红桶旁边放的拖布啊条子啥的。然后那个我们寝室尤其那个地漏的位置好像不对劲儿，那块总存水，那个条子上已经生蘑菇了啊！我们寝室那个条子上已经生蘑菇了。我们在寝室吃完方便面，当然不会刷铁缸子了，我们整了一些那个一次性塑料袋套到那个方便面缸子上，吃完方便面拎起来这个塑料袋直接就往门那一甩，门甲跟那个一个公用的柜啊，我们柜也用不了那么些，一个公用的柜，那个甲呢就是垃圾站，就啪啪就往那甩，那个喝完酒酒瓶子就直接往那轱辘，你一脚下去很难踩到一个完整的地面，就是地上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垃圾呀什么的。我们在上铺，有时候在上铺喝酒吃那个什么鸡骨架鸡屁股，噗噗就往下面吐。这个非常非常埋汰，特别特别的恶劣。在桌子上嗑完瓜子打完扑克什么的，就直接一周桌子形成一个斜坡，啪就往地下一漫，瓜子皮子一地。哎，这瓜子皮子是我们说今天就嗑瓜子就是大扫除啊，啥意思呢？瓜子皮子嗑掉地下了， 你不得拿脚踩吗？来回走就踩这瓜子皮子，瓜子皮子就给这个地呀、啊、就给摩擦干净了啊。因为地下呢你根本看不出来地砖是什么颜色，我回忆我们那个地砖好像应该是米色的，但是呢我们那个地砖是属于灰里石色，啥意思呢？它都带那个花，就那个泥呀、啊、都已经嘎嘎成泥，又有油泥，哎什么玩意儿的。但是我们寝室有一个特点啊，我们寝室没味儿，我们几个人脚都不臭，就是埋汰，特别的埋汰。嗯、你就比如说你的手毛巾如果一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就别想要了。昨天也讲了，有的时候上厕所我就直接搁上铺就往下面尿了啊，底下放个大红桶一接尿就完事了。哎，我们寝室基本上就这种情况。我们寝室从来不在自己寝室这个厕所里拉屎，为啥呢？因为拉完就堵，它是一直堵的状态啊，堵了我们不会捅，还什么整个皮甩不整那个，就泡，拿水泡，啥时候泡开了啥时候泡下，啥时候拉倒，就是这么一样一个寝室。咋收拾？没法收拾。但是我们寝室得大喝一顿的，老师说了，连续四周红旗锦，一个月呗，连续四周红旗锦得到奖金，当月奖金，拿奖金我们就吃饭去。我说没问题，开始干。咱们这玩意儿就是讲话，你想过的生活好，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你但凡你有欲望了，你就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啊。然后你但凡是想躺平呢，你就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啊。然后我就这个我们几个就开始了，真是没法整了。我们是这么样收拾的，先把这些东西垃圾，把那个垃圾站的那个大红桶啊，每个楼层都有几个大红桶，全给拽过来，装了两个大红桶啊，然后所有的这个面上垃圾全运走，就开始清洁地面。清洁地面非常非常难，我们买了一袋雕牌的洗衣粉，之后呢用了一大红桶水，寻思直接来个刺激的吧。我们都穿着拖鞋，哗哗大红桶水就给那个整个寝室给泡上了啊。门口因为有门槛了嘛，也淌不出去水，给整个寝室泡上了，哭哭的那个洗衣粉就往地下撒，之后关门走，收拾不收拾这个浸泡，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屋子啊尽情的全都给它泡透了。关上门我们就喝酒去，哎，喝完酒回来之后也比较有劲儿，就开始哗哗就开始收拾，也不想埋汰，喝完酒嘛人都上状态，也都上劲儿，就开始收拾。拿刷的，拿刷子，拿什么拖布，拿拖布，拿刮的，拿刮子，拿就开始刷这个地面，把这个地面全刷完，这个水呀、啊、都是黢黑黢黑的，把水都收走了之后，再一次刚才的这一套再来一回，哗泡上，然后再刷刷刷刷，大概是刷了那么三次到四次吧。后来晚了，这个舍监老头老裴啊，老裴沾点社会，看我们这样似的。哎呀，出息了你们！哎呀，这不容易。我说咋的？那个要熄灯了。他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干吧。哎呀，我看着你们干活，我说简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没问题，今天晚上就给你们开绿灯，你们干。我们干到好像得一两点钟吧。别的寝室受不了，你十二点来钟行，你干到一两点钟，别的寝室受不了。哎呦，说哥，你别整了，穷了，睡觉吧。来，我们睡。第二天然后又持续整天，第二天没上课啊，上课对我们来说那时候不太重要，我们就把这个地面收拾出来才是重要。第二天哇又整，最后整到啥程度呢？我们要保持这个状态，就是地已经很干净了，整个屋里非常整洁，我们都把被子叠好，叠上豆块，然后寝室面上明面上找不到任何的杂物啊，就跟那个部队似的。每天我们有一个值日生轮着来嘛，就是要把这个地面啊清洁一遍。然后如何判断该值日生他的这个工作做得到不到位呢？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这个值日生就开始啊打扫打扫，然后我们洗完脸刷牙在门口等他，他打扫完之后要跪在寝室里用舌头舔地面，舔完地面才可以走，就是每天每个值日生都要如此。你说哎呀检查什么，那检查啥呀？那你咋检查呀？没有标准，那有啥标准呢？就是你今天值日生，你干完活你就舔地，讲话你自己知道 扫的干不干净，拖的干不干净，擦的干不干净。你要是擦的不干净，你舔，你是不是就，是吧？自己不就不恶心了吗？对吧？哎，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这个应该什么，MBA 考试啊，工商管理学都应该给它纳入进来。哎，就没有什么这个检查呀，以及自我监督啊，你就这玩意儿，你扫完了之后你就舔，哎，你能信任咱们你自己你就舔，你对得起你这良心你就舔，每个人扫完了每个人都舔，就完事了。就这样，四周过去了，我们得到了这个四周连续四周红旗锦，天天舔地了，那还啥？老师因为老师他也那个来检查卫生嘛，检查卫生他说不用进去看啊。那个他们寝室天天舔地，说来老师我给你舔一下，啪，就舔地砖，就是那舍监看着之后他说，哎呦去，那这个必须红旗锦了。然后那个我们拿到了这四周的红旗锦啊，这个如愿以偿的，老师请我们吃饭，当时去的是我们学校对面的巧媳妇面馆，红烧排骨点两盘，锅包肉点了三盘，那个溜肉段点两盘。原来我们去吧，就是一盘素椒土豆丝儿，来点啤酒，哗哗喝不喝不完了。素椒土豆丝3块钱。那天老师说，听说你们爱吃素椒土豆，我不吃，谁吃那玩意儿？没人吃。茄盒，哎，还吃的啥？具体吃啥忘了？什么牛肉炖柿子什么？就可这个孜然肉片，什么什么玩意儿，就整一桌子。那年轻的时候能吃着这些玩意儿，哐哐吃没。完了，老师说，哎，那咱喝点，来。老师的意思，哎，给我们每人来一瓶啤酒。我说那能行吗？服务员过来抬一下。太香，当时吧，那个啤酒是啥？一箱24瓶的。他说：“妈，你喝这么多能行吗？”我说：“你请客，然后就我们点菜，我们想怎么吃怎么吃，咱们就是可自己先吃嘛。”然后后来他觉得搁这也没意思，因为我们也不咋那个，大家都是属于我在我们寝室里是属于最，最温和的人，那个最不能说内敛吧，反正就相对正常一点的人。他在这一群社交恐惧症的人的面前真是他待不了，他浑身难受，他行的回家，他把那个奖金的钱就留着了。我们说我们就照这钱吃，那天晚上喝的，我想想啊，给谁喝直播了啊？李爽直播了，好像直播就是吐桌上了那个啊，阿当好像也吐桌上了，反正挺多事儿。那个喝特别多，特别开心。讲这个事儿是想突出一个啥呢？突出一个我们当时的这个经济条件是非常差的啊。女生呢，她们这个钱倒比我们稍微富足一些，因为男生吧，想玩嘛，就是想乐呵啊，上网啊，打游戏啊什么的，这些钱对我们消耗还是挺大的，因为没钱，后来。就阿达站出来，阿达比较有经济脑瓜，因为他是有那个物质欲望、精神需求的，就是说他想要钱，因为他不满足于天天就活着啊，他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想出个啥招呢？我俩配合出去打扑克去，上别的寝室打扑克。阿达吧是属于打扑克特别厉害，本身他就厉害啊，算牌、记牌这方面特别厉害。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还会出老千，那个他分两种签，一个明签暗签。我们寝室当时是那样的，我们四个人，阿祖、李爽、我、阿达，派出我和阿达出去那个打扑克，然后我们两个揣的钱呢是我们四个人共同的钱啊，所以呢是我们派出的是属于战将，但是战将呢是为整个集体服务的。我们在寝室我们四个人经常打红石，然后打的其实不是打，是在练。怎么练法呢？现在记不太清了，当时是因为训练我跟阿达为一组出去打嘛，为啥不是李爽跟他出去？李爽吧他说话嘴脏，完了呢那个打一个扑克垃圾话太多了，这人缘属实是不是很受欢迎。再一个吧，我看起来能稍微的忠厚一些而已，你看看我们寝室，我天明，我在我们寝室算中后的，你说我们寝室啥样？然后就派我这一个中后的，然后再加阿达到别的寝室玩，他们别的寝室可能就会更放心一些。我们四个人在这训练， 我跟阿达一会儿，然后他俩一会儿，然后就经常的就训练。我们训练是啥呢？主要是不是训练牌技，训练的是手势。你双手持牌，三个手指头拿在牌的右上角是啥样，右下角是啥样，抠着手指头握牌的左角是啥样，上角是啥样，然后呢这个横拿牌竖拿牌，就是全都有暗语。也就是说我拿好这一红十，其实没几张牌，十几张吧。也就是说我抓完牌之后通过手型，就是这种你谁也看不出来，你拿牌不就两只手这么持着吗？通过手型，阿达就知道我从第一张牌到最后一张牌都是什么，都能达到这种程度。达不到这种程度，就是大致的牌型能知道是啥样的，具体的什么俩二一个尖啊，还是俩尖一个二啊，这种他猜不出来。但是他能知道是俩大对一个大单，然后什么下面是散牌又是什么，这全有手。这个呢是我们的暗潜啊出的暗潜手势啊。晚上一般就是我跟阿达我俩人揣着寝室里集的那个五六十块钱，我们就出去打去打红石，打他两个小时回来，一般都能赢个二三十块钱吧啊。但是我们不能天天去啊，你天天去天天赢那不行啊，我们就隔个两三天，隔个两三天去，偶尔呢我们还不大赢啊，就是稍微的放一放啊，赢个十块八块就得了，正常就是二三十块钱那样吧。你看这有了这个钱，我们就首先上网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几个人上网问题解决。原来我们上网，我们对面有一个叫做赛飞网络，最便宜，后面学校后面一排网吧，赛飞网络是五毛钱一小时，旁边那个鸿运网吧啊是这个比较好的，学校这些个花花少女啊，然后这些个这个带劲的呀、啥的都在那个网吧，好像是当时是2.5块啊。我们呢这个狗头上脑的就只能上那个赛飞网络，五毛钱打 CS，分辨率得开到800×600，就是那个大，为啥开呢？说分辨率开高了，你想开什么1600啥的，它就卡顿了，它就不行了。800×600有时候还卡顿，还得往下降，有什么540，就是根本。当时我们 CS 打的这个枪法次啊，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是后来我们通过智商还是赢隔壁寝室钱了。回头给大家讲那跟隔壁寝室这个 CS 的比赛的事。哎，我刚才是不是说要讲个什么事儿落了，还是没落？爱啥啥吧，那、说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呢就是这样一种，所以这个阿达我俩经常就出去打牌呢也能赚个上网钱，也挺厉害。但是吧，你赢别人钱他不是长久之计，怎么讲呢，就是他不管怎么说他是赌博行为，是吧？然后虽然涉案金额不大吧，但也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平常一起打篮球，完总赢人家钱，人家也没钱上网，人家也上赛飞，我们后来上鸿运了，他们就上赛飞了，就天天输钱。后来吧，就说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于心不忍。于是呢，阿达就开始说考察的研究做生意，阿祖呢也相继做了一些生意。然后关于做生意的事呢，我们就下一期再讲，因为做生意事比较精彩。阿达呢？那个上外面考察之后卖鱼，完了引发的一些商业上的思维模式。阿祖呢就是倒腾俄罗斯的进口货，因为他在珲春嘛有口岸，那边俄罗斯的东西想要那个倒腾过来也很非常方便。当时喝的什么伏特加，什么这个俄罗斯的一些烟，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坚果之类的啊，在学校倒腾卖走私。走私，这些事儿我们就下一期再讲，下一期啥时候录就也没太一定啊。状态好呢，我们就哭连着多出一点；状态不好呢，我们就那个有状态的时候再录啊。这个就是我们更新系列，下一期讲卖鱼和走私的那些事儿。